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云如，非常高兴在空中和你相会。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圣经的约伯记第五章第七节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我们俗语呢也是这样说，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我们就是处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有许多不如意的事情让我们尝尽了酸甜苦辣，甚至把我们困住，这希望之火呢都快要熄灭了。可是在生命当中有许多故事提醒我们，微小的烛光也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关键是当我们在面对许多人生困难时，我们如何能够持续的发光呢？今天云彩飞扬音如再次为你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他是网络作家伊莱萨·廖思涵。身为三个孩子的妈妈，他除了是一位常年发表亲子教育的网络作家，他也是一位创作型的福音歌手。过去思涵的人生经历过许多的风暴，自从在十岁那年母亲的意外过世，让他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更是埋下了忧郁症的种子。在十多年后爆发出来，所幸靠着基督信仰，他走过了自杀的低潮，他走过了破产和负债，也走出了自我封闭的心理，见证这位在苦难当中放下恩典的上帝。亲爱的朋友，无论现在的你正处在什么样的光景，好不好，让我们一块儿静下心来，一起来分享廖思涵的生命故事，一起听见满有希望的人生。今天云彩飞扬，我为你邀请到的是知名的网络作家伊莱萨。Hello， 伊莱萨，欢迎你。
嗨，英如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在上一段的时候谈到困难当中反而重拾了这个亲密的友情咯。
对对，所以我现在其实回想起来，我觉得很感谢神，就是他没有立刻医治我的忧郁症，他也没有立刻就让我们的破产得到解决。他让我的忧郁症痛到底，然后破产呢也是真的是穷到底。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不会把我那个当初想当不粘锅的决心给逼出来给打碎，我就没有办法再重新拥有友情。
而且我觉得很难能可贵的，就是说在困难的这个生活环境的状况当中，你和你的丈夫，你们夫妻俩做了一个我觉得好棒的决定哦，就是你们决定在困难当中坚持要做对的事情。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已经穷到底了。我记得我到搬到朋友家的那一天，我们全家人的财产只有20块美金，但是呢还有一大堆的负债，
难以想象。
对，真的很难以想象。那我们到了那个地步呢，我常一直跟上帝求，就是到了要搬家的那一天了，我还在跟上帝求说，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地方，只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就算是只是一个房间都好，起码那是属于我的地方，让我跟我先生有基本的能力，我们有钱可以买食物给我们的孩子，这样子就可以了。可是即使是这样子，上帝都没有给我。所以那时候我就 跟上帝赌气啊，我就跟上帝讲说，我知道了啦，你说神爱世人，但是你就不爱我。好，所以我就开始去找证明，上帝不爱我的证明，这样子。我们还是继续穷下去啊。到了住朋友家了之后呢，有一天我突然就清醒了。我就想说，现在大概就是谷底的吧，大概还能够怎么样呢？因为我已经都没有钱了，我也没有房子了，什么都没有了，还能够糟到什么程度呢？那如果能够再继续糟下去的话，那我也想看看这位上帝到底是什么样的上帝。可是反过来，如果我在这样子的困苦中，我还是坚持基督徒该有的品格，坚持做上帝的儿女，那我想要知道上帝会怎么对待我。所以从那一刻开始呢，我们就坚持，就是在每一样事情上面，我们都先看看上帝的命令是什么。好，例如说我的小孩子那个时候因为还小嘛，所以有的时候看到别人有玩具啊，他也会想要有啊，那我就会跟他说爸爸妈妈以前呢没有把钱管理好，因为的确我们以前真的在经济的管理上面是做得很不好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在上帝的面前考试不及格，被扣分扣得很惨这样子。那妈妈现在手上的钱呢，这个数字就是我们现在的分数，我必须把它好好的管理好，如果我管理好了以后呢，我考试就会进步，上帝就会再给我分数，我们就会再有钱。所以妈妈现在呢只能买必要的东西，不能买想要的东西，所以我们一起学习好不好？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常常都去玩那个不用钱的游戏，例如说去公园啊，去海边啊。那还好呢，就是美国的公园跟海边都很漂亮，都很好玩，我们的孩子就跟我们这样子一起学习。我觉得很好的是说，当我的孩子长大以后呢，他现在已经十几岁了，那个时候他才七八岁，他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就是可以把这件事情看懂了，也可以把这些话听进去了。现在呢他是一个用钱非常小心的孩子，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患难中神给他的一个祝福。
我觉得我们的确要很有智慧，有去管理我们的财务，我们所拥有的这些东西做一个好的分配。
对，
那我觉得你对孩子的教导也是很有智慧的，要让他们明白这个一块钱两块钱都是很重要。
嗯，
我觉得还有第二个部分，就是即使在极度缺乏的里面，你们还愿意和人分享。
是，我们那个时候呢，因为整个教会例如说十个人就有一个人失业的话，那整个教会200多人，意思就是说有一二十个人也是失业的，我们的朋友也是其中的一个。我们的朋友他们的经济情况呢其实也跟我们不相上下，所以我当我看到他伤心的时候，其实我心里也会难过，因为我知道那种痛苦，我就很希望可以鼓励他，也可以帮助他，但事实上我们自己也没有啊，所以我就心里想，我可以怎么样去让他心里可以快乐一点啊，至少快乐一点。所以我就跟我先生决定去当他的秘密小天使，就是在他在家里或是不在家里的时候，我们都调查清楚哈，就是他绝对不会去开他们家前门的时间，然后我们就带着孩子，有的时候是月黑风高的晚上，有的时候是清晨啊，有的时候是下午，反正就是趁他不在的时候，就偷偷买一些小东西啊，小礼物，或者是说写一张纸条放在他们家的门口这样子。那其实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讲，那些都是钱啊，一块两块都是钱，连我们红绿灯车子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我都觉得好浪费油哦，好凶哦，因为连等红绿灯的时间都会让我们觉得说真的那个钱就这样子油耗掉了，非常的可惜。可是那时候我们就是把我们仅有的跟我们的朋友分享，所以每个礼拜呢我们都会有跟姐妹在一起的姐妹会祷告会啊，那我这个朋友他就会来啊，我就会看他的反应。那他常常来的时候就是，嘿，奇怪耶，又有人送东西给我了，到底是谁啊，我都猜不出来。当他在说那些话，当他在那里迷惑的时候，其实我看着他我就觉得好有趣哦，我看着他的笑容啊，我就会觉得他的笑容成为我心里的快乐。当然后来我们的经济都转好了，他的经济也开始转好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对啦，其实那个就是我这样子。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事情，其实我们的感情就变得更好，
患难见真情。
对，
真的很美，分享的快乐真的是加倍的。当时候一家五口嘛，先生这么忙碌的要工作啊，要去挣钱，
对，
然后你要在家里面照顾这三个孩子，其实生活真的很忙碌。 但是你还是愿意花时间在教会里面，你不只是跟这些弟兄姐妹建立这个亲密的友谊的关系，你也愿意加入在服事里面。
对，那个时候我加入服事呢，一方面是我加入了儿童主日学的服事。那我加入儿童主日学的服事，其实原因就是因为我想要脱离我的小孩，好好的去参加主日聚会。因为那个时候儿童主日学的服事还没有成型，所以呢，很多的妈妈把孩子送进去以后自己也走不出来，好，因为孩子不待在里面嘛，所以到最后就会变成说，在主日学教室里面有一群的孩子，还有一群的妈妈，全部都在里面聊天。这对我来讲，礼拜一到礼拜六我已经很辛苦了，都跟孩子在一起，礼拜天要跟更多的孩子在一起，那真的是蛮痛苦的事情。所以后来呢，我就想说，那干脆这样子好了，我来把它整顿一下，凭着这样子的想法进入了主日学的服事。那另外一方面呢，我是进入了敬拜团的服事，因为我一直都是很喜欢唱歌。那我去参加敬拜团服事的时候，我觉得那一段时间是很享受的，我有在那一段敬拜的时间，我才可以忘掉我礼拜一到礼拜五生活的困难，那一些麻烦啊什么的，我可以全部都忘记。对我来讲，它是很享受的。但是呢，对于魔鬼来讲呢，他是不高兴的。好，所以每一次当我星期六要开着车子到教会去练习的时候呢，魔鬼就会来找我聊天。啊，他就会说一些有没有的啊，哈，例如就讲说你配吗？哈，你曾经是教会的逃兵啊，那你以前做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啊，然后你犯过罪啊，你做过什么事情啊，你怎么还配来服侍神呢？万一有一天被人家发现了，然后把你赶下台，这样多难看啊，你干脆不要去好了。几乎每一个礼拜他都会跟我讲一些有没有的。老实讲啊，有几次哦，他真的快成功了，我几乎就是很想掉头就回家，就不参加敬拜团了。后来我就想一想哈，我就跟魔鬼说，我说是，你说的都对，你讲的都是实话，但是今天呢，呼召我去参加敬拜团的也不是你，是上帝，对吗？所以上帝是我的老板，你不是我老板。那如果有一天上帝不要我了，那我就下台啊，也不干你的事啦，这样子。所以呢，如果上帝要怎么样对我呢，真的一点都不干你的事情，你就不要再讲了齁。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凭着这样子一点点的信心，就继续参加这样子的服事。
我就像你刚说的，在服事在敬拜当中，你就忘记礼拜一到礼拜五的痛苦。
对，
当时你们家的生活环境是还是住在朋友家吗？
后来呢，我们就是有一点点的收入，然后再加上教会朋友的帮忙，那所以我们就离开了朋友家，租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
多小啊？
其实对于台湾人来讲它不算小，因为它至少还有个两房哈。但是在于从加州的标准来看呢，就是两个孩子就要算一个房间。
是。
所以夫妻一个房间，两个孩子一个房间，那我们家是三个孩子还挤在一个房间，那意思就是说这个空间是不符合规则的。对，但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只能有能力租两房的房子，所以我们就这样子住下来了。觉得说你终于拥有自己的地方了。你是房子的主人，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我体会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说我觉得幸福不是说你拥有多少，以前我们也拥有很多啊，我们住的房子也蛮大的啊，然后也有很好的收入啊，我们假日爱去哪里玩爱去哪里吃都没有问题。但是现在我住在一个小小的房子里面，里面呢什么都没有，因为我们在搬到朋友家的时候把大部分的东西都卖掉了，所以我们只剩下餐桌还有床，但是整个房子空空的，连沙发都没有，我们却觉得好幸福哦，因为那个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幸福不是你拥有多少，而是你珍惜多少。
而且有时候想想，我们其实所需要的也真的不多。
对，
那我也觉得很美的就是当在经济遇到困难的时候哦，你们还能够坚守这个十一奉献。什么叫做十一奉献哦？这个是上帝对他的百姓，就是基督徒的一个教导。我们的金钱啦，或是我们所拥有的啦，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那我们透过这个金钱呢，每一个月的十分之一，我们奉献给上帝，在教会当中来做使用，是一个对上帝的一个信靠。但是我觉得在经济困难里面还能够继续持守下去，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嗯，真的是蛮大的挑战。但是我们的挑战不在于说我们到底应不应该奉献十分之一，我们的挑战是我们应该奉献哪部分的十分之一。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时候跟我先生，我们两个人就是想尽所有的方法去打工，每次的打工呢，就是薪水支票都会直接汇到我们的账户里面去，那我们的房租也是直接从账户里面扣除的。所以我必须要确保就是在月初银行要扣款的时候呢，我的账户里面一定要有足够的钱可以扣款。那那一天是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我们要去教会了。先生就一边赶孩子呢，一边就跟我讲说，今天要奉献哦，所以你要记得哈。所以我就走到厨房去，我们厨房有一个小盒子，里面是放现金的，还有一些零钱啊什么的，我就开始算钱。我先生看了就问我说，你在做什么？我说今天不是要奉献吗？我在数钱啊。我先生说，我不是才刚把我的支票汇到你的账户吗？我说我知道啊，但是那个账户呢是要礼拜一要扣房租用的，我如果动它的话银行就会跳票，那我还得再赔钱这样子。我先生就说，可是你也不可以把剩下的钱拿去奉献啊，对不对？因为圣经上面说要把出熟的果子献给神，就是说你刚摘下的那一部分最好的献给神。那我就很生气啊，我觉得我现在教训我啊，我就跟他说，我们家哪里有剩下来的钱，我们家每一块钱都非常重要。我就觉得他为什么那么的不会变通呢？我如果从银行里面领钱出来，明天我就要跳票了，那这里也一样是钱啊，为什么不能用这一块呢？那个时候我先生就跟我讲啊，他说 Eliza， 我们以前啊做错了一件事情，以前我们都是把十分之一留到最后一个礼拜才想到说，哎呀，这个月又忘记奉献了，赶快赶快，然后才把钱凑出来。我们把剩下来的给上帝，我们的心态是不对的。我们现在要学习呢，每一个月都把最好的投身的献给神，我们应该要做这样的事。我先生就告诉我说，我要信靠神，因为以前呢我没有把十分之一当做一回事，可是现在我想要知道，如果我很认真的去执行这件事情，上帝会怎么祝福我们。他说 Eliza， 我们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被他说到没有话说啊，我就把提款卡给他了，然后他就带着孩子去教会。那一天我没有去教会，因为我已经哭得眼睛都肿起来了，那我不想要去教会，然后人家问我说，你怎么啦这样子。那我就在家里坐在厨房啊，靠着窗边我在祷告，我就跟上帝说，为什么我的生活要到了这么落魄的地步这样子。中午的时候我先生回来啊，他看我心情不好，他就想要带我出去走一走。所以我们到了停车场的地方，刚好我们的油桶就在旁边，那我就想说我去收个信好了。可是很有趣啊，怎么我会想到礼拜天去收信呢？我也不晓得，因为礼拜天邮差是不送信的，但是我就想说我去收个信好了。结果打开来呢，里面就一封信，里面呢是一张支票，那支票的数字呢就是我们早上奉献出去的数字。觉得这是太神奇的事情了，就是上帝他回应了我们的祷告，而且是立即的。
好感动哦，当你拿到那张支票有没有又哭又笑啊？
就是很糗啊因为我本来还在耍脾气在生气啊，但是我先生我觉得上帝就是听他的，好，为他的儿子做了一件美事这样子，证明他所说的是对的。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基督徒能够顺服上帝是信心，好，这个信心到底我们对上帝有没有信心，有信心以至于我们才能够顺服。好，不论是刚才十一的奉献，还有包括说你这个人生的主权。因为我相信对你来说，你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 我相信你的里面会有很多很多你自己的想法，对于你自己人生的规划。
对，
但是你怎么样放下你自己，然后顺服上帝呢？
我年轻的时候信耶稣，真的就是像刚刚英如说的，我自己有很多的想法，好，所以我不能完全怪说是别人的错，所以致使我受伤害。其实我也有很多我自己的想法，但是当我离开了教会，我再回到神面前的时候，上帝他一步一步的带领我，让我知道说我要信靠的是他，好，不是我自己的想法，我要相信的不是我所以为的上帝，而是上帝他自己。我的孩子呢，过暑假以后呢，就全部去上公立小学了，所以对我来讲，我已经完全脱离了奶孩子的那个阶段，我可以去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原来我在周末的时候都有在教中文，薪水还不错，就算终点了这样子。所以在孩子脱离了我的手之后呢，那语言公司他非常的希望我可以接下所有教中文的工作，也就是说我可以选择星期一到星期六把所有的课都排满。那个时候呢，我非常的有兴趣，因为呢我知道我可以赚多少钱，这是算得出来的，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要开始赚钱了。好，太好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因为那个时候我先生还没有一个就是像他以前那样收入的工作，都是临时的，所以我就想说这是我可以为家庭贡献的时候了。所以那个暑假我就开始要排课。当我在排课的时候呢，上帝来跟我讲话了，他说诶，你不是说要帮我写儿童主日学教材吗？好，因为之前我在那个教会里面带主日学的时候，我就写了一套教材，然后也做了老师训练的工作。那我一直想把那套教材呢把它写完，但是后来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我就没有写完。那个时候上帝来问我，他说你不是要帮我写儿童主日学教材吗？那我听了这句话以后呢，我心里就觉得我一定是脑子错乱了，我一定是哪里不对劲，这不可能是上帝跟我讲的话，因为我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经济这么需要的时候，我竟然放下了赚钱的机会，然后去做一个不会赚钱的事情，然后说那是上帝要我做的，我这不是有问题吗？对不对？我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我怎么去面对那一些几个月以来、半年以来一直在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呢？我怎么能够去跟他们讲说上帝呼召我去服侍，所以呢我要放弃工作的机会，然后我希望你们继续的资助我，我怎么能够做那种事情呢？所以我一直去拒绝这个声音，觉得是我自己在乱想的，是我头脑有问题啊。所以整个暑假呢，我一直都在拒绝这件事情，一直到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这句话还是没有离开我的脑袋，我根本没有办法去抗拒它。所以有一天我就跟上帝讲说，那不然这样子好了，我们来谈个条件哈。如果你让我先生的薪水增加，好，不用增加很多，就是我们可以自己付房租，自己付生活费，生活一切的开销都足够，这样就可以了。那我呢就不做这份工作，我就全时间来做你的事情，好，写儿童主日学教材。当我这样子跟神就是打交道的时候啊，上帝他回应我一句话，他说顺服在祝福以先。所以我就没有话可以说了，
当头棒喝，
是当头棒喝，我完全无话可说。那个时候我到底是听还是不听呢？那我挣扎了好几个晚上，到了最后一天我必须要回答语言公司的时候呢，我就写了一封信啊，我就跟他说啊，对不起，我没有办法教课，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写了我要把它按出去的时候啊，我就按着那个 send 那个 send 那个键盘，我就跟上帝祷告说，我就当作我是疯了吧，我真的不晓得我自己在做什么，我真的有听到你声音吗？我不晓得，可是我觉得我必须要这样做，后果死了就死了吧，就这样子。所以我就把那个送出去的键盘一按下去了以后啊，我觉得我整个人已经瘫软了，是很恐怖的一种感觉啊。所以整个下午我就一直都待在房间里面，就倒在地上，都没有力气，也没有吃午饭。后来到了下午三四点的时候啊，我先生打电话回来，他说呢，今天公司帮他换了一个职位，薪水增加了三倍，刚好就是我们的生活费还有我们的房租所有的费用。 我觉得上帝真的是太神奇了，所以在那一刻我不得不佩服，我觉得我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而且他在意我的每一个需要。问题是我必须顺服他的法则，听他的话。
觉得顺服信靠上帝的过程呢，有时候真的蛮刺激的，
对，真的
就非常非常的刺激，但是好像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信心跟那个安全感舒适圈就这样一点一滴的被扩张开来了。
嗯，
今天云彩飞扬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网络作家廖思涵 Elisa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了你的生命故事。再请 Elisa 给我们介绍一首歌曲，这首歌叫做赞美。
这首歌是为我的奶奶写的。那因为我的奶奶她虽然没有信主，但是她很爱唱歌。小时候我妈妈过世的时候，她来照顾我们，常常都是我跟她一起唱歌。那因为我奶奶她没有读过书，所以她很喜欢问我在学校做的什么事情，我就会把我在学校学到的歌啊就交给她唱，所以她就会常常跟我一起唱歌这样子。那我希望可以透过这首歌带给我奶奶一个赞美的心，因为我觉得当我们的人赞美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才会开朗起来。我也希望她透过这首歌在唱歌的时候，就是为她的孩子还有为她的孙子有祷告这样子。那这首歌也是代表我自己的心情，就是说虽然我的人生没有过得很顺遂，我已经信主快30年了，人生不是一直都很顺遂，但是在我的心里面呢，打从我的心深处，我还是深深的赞美上帝，他为我所安排的一切，无论是好或是坏，我都赞美他，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非常好听的赞美。
我来唱俄罗的歌，俄罗亚好花，望伊来保庇咱厝内的大细囝，平安生活顺风行，时时来保护，万事拢来引带。耶和华是真神，伊的能力实在大，伊爱我爱袂煞，我祈祷伊拢听。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帮站甲靠山，有伊万事免惊。
今天云彩飞扬，我为你邀请到的是知名的网络作家 Elisa 廖思涵。在云彩飞扬节目的一开始一直到现在， Elisa 跟我们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了哪些的风暴，但有时候这个风暴呢就好像台风一样，你看似过去了，但是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又转回来，就扫到那个台风尾。那个时候忧郁症又开始复发起来了。
对， 因为后来我的先生就拿到了一个可以支撑我们生活的基本的薪资，
是，
所以小孩子也都去上学了，对于来讲我又空下来了，又没事做了，忧郁症又回来找我了。
所以上帝真的不能让你空闲哦。
对啊，真的
让你很忙，
真的是。所以我那个时候呢，但是我已经就是说跟上帝之间呢已经有一个关系了，所以我知道怎么样去跟我的忧郁症相处，只是说每一次的相处是非常辛苦的。那每一天我送完孩子出去以后呢，我会一个人在家一个安静的时间，我就跟上帝祷告，然后读圣经。那天我在读马可福音，好，读一读的时候我就低头下来祷告啊，我就跟上帝讲说，我觉得我活够了，我好累哦，如果你现在把我带走啊，我也是 OK 的，而且其实会比我活着会更高兴，能不能你就把我带走这样子。所以我就一边流泪啊，然后一边跟上帝这样说。当我哭完了以后呢，我就低头继续读我的圣经，翻过来出现了四个字叫做耶稣不许。我看到了这四个字耶稣不许，好，我的眼泪就流得更厉害了啊！我觉得活生生的上帝在跟我讲话说 no no 这样。那我哭完了以后呢，我就看到耶稣不许后面呢是什么呢，他说耶稣说你要回到你的父家你的亲属那里去，把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情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好，我觉得实实在在上帝真的为我做了许多大事，他也怜悯我，但是他现在要我回到我的父家到我的亲属那里去，把这些事都告诉他们。那那里是哪里呢？就是台湾啊。所以那个时候我知道上帝要我回台湾，但是我不晓得是什么时候。有趣的是过了一个月我先生就应征到了台湾的工作，再过一个月我们就搬回台湾了。
当上帝开始动工带领的时候，这速度真的是很快的，
非常的快。
回到台湾的这个过程中心里面有没有挣扎，有没有想说哇真的要回去吗？
有，我心里是非常挣扎的，因为我在美国生活八年没有回来过台湾，所以其实台湾对我已经有点陌生了，再加上我去的时候呢我只是带一个小宝宝去，回来是带三个孩子回来，有教育的问题，有生活习惯的问题，有各式各样的问题，是我以前从来在台湾没有经验过的，所以我心里其实有很多的不安。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这样子搬回来到底是对的决定吗？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决定，这并不是说你搬到隔壁街或是搬到另外一个城市，你是搬到另外一个国度，跨了太平洋这样子回去，那你搬过去万一不习惯那你怎么回来呢？好，所以这是很大的开销还有很大的决定。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跟我先生我们都是非常的心里都是非常的疑惑，就是当我们的行李都已经被送走了时候我们心里还在疑惑，然后就想说还是算了啦，就不要搬回去了，还是待在这边再继续找工作好了，还是会有这样子的心态。直到我们在坐飞机的前几天呢，我们去参加了教会的活动，住在饭店里面，那我先生呢就在那个饭店的墙上看到了两幅画，一幅画呢上面是写说就算我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遥远的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第二幅画呢是写说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那我先生就觉得很感动啊，因为果然我们是过了几天我们就必须要飞到遥远的海极去居住了，他就觉得上帝是在安慰我们。过了几天以后呢，我们真的是在清晨的时候啊，乘着清晨的翅膀飞越太平洋到了台湾。那更有趣的是什么呢？一个月以后呢我们就定居在淡水，啊，是在可安歇的水边。所以我觉得上帝他真的很幽默，然后他的爱也是温柔的，
一路的陪伴你们哦。当你们心中有疑惑的时候就用他的圣经真理来对你们说话，
对，
让你们心中有安全感有那个信任，
是，
以至于我们才能够这样子一步一步的顺服上帝的带领。
对，
而且当你回到台湾之后呢，其实基本上上帝也没有让你闲着当你回到台湾之后发现诶，有很多的挑战也接踵而来。
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说当我回到台湾的时候，其实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赚钱。好，因为之前真的是穷怕了，非常的害怕，但是上帝没有为我开那个门，他让我做了其他的事情，不赚钱的事情， 我的孩子到一般的小学去读书的时候呢，因为我非常的在意孩子的品格教育的问题，在美国的孩子品格教育跟在台湾其实它是有点落差的。当孩子第一天到学校去的时候，我对于学校怎么样实行品格教育我非常的在意，所以开家长会议的时候啊，班级会议的时候啊，我就非常的专注，然后非常的热情，结果心里就一直祷告说，上帝啊，求你让这个班级里面有一些妈妈是在意品格教育的吧，或者是说在家长会里面有一些爸爸妈妈是在意品格教育的吧，我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结果呢，没想到上帝把我踢出去了。他说你在意那么你来吧。我就这样子莫名其妙的被踢出去了。我的孩子在学校里面上课的时候，我在那里当了一年的家长会副会长，还有志工队的大队长。对我来讲这个压力是很大，因为一切我都那么的不熟悉。所以每一天我把孩子送到学校去，回来以后呢，我就会在我们家的落地窗前面呢先大哭一场。跟上帝讲说，我接下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做呢？我什么也不会，我怎么去面对人群？我不喜欢面对人群，我已经有亲情，我也有爱情，我有友情，我什么都有了，我真的不再需要更多的人，好，活在人群里面，我真的不需要。可是上帝却把我放在人群里面，所以面对人群的那个过程中，其实我的压力是很大的。但是我同时也知道，上帝把我放在那个位置是有个原因的，我并不是无缘无故就在那个位置上面好像很有风光这样子，不是的，上帝是有事情要我去做。所以我一边压力很大，我一边就问上帝，你要我做什么。后来呢，因为我在学校在那个社区里面很快的就可以认识很多的妈妈，又是志工队嘛，所以呢很多的妈妈，那我跟他们认识了以后，我就很快速的在那个社区里面建立了知名度，他们对我这样子一个外来人其实也是很好奇啊，所以我就趁势呢就开始做了品格妈妈读书会。这个读书会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说，他集合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妈妈们一起，我们在讨论孩子的教养跟品格的问题。后来呢，我们这个读书会呢又转变成为了圣经读书会。为什么呢？因为对我来讲，品格教育呢最好的书籍就是圣经。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对的人，怎么样做一个对世界有贡献的人。圣经是最好的品格教育的书籍。
这些来参加的这些妈妈们几乎都不是基督徒，是不是？
不是，刚开始的时候都不是。读书会呢到最后一年半的时间，我们一共做了三年，那后面有大概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呢，我们就开始读圣经，然后配合一些教养书。那我们就是用一个妈妈的角度去看圣经怎么样教人做人的道理，怎么样教一个妈妈自我成长教养啊，夫妻之间的关系，还有呢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孩子。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因为很多的教养书呢，它所针对就是我个人的想法，但是它不一定适用所有的孩子。但是圣经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大原则，好，所以它是适用于每一个孩子的。现在我们就是有一些妈妈，后来来了更多的妈妈们，那有一些就是基督徒啊，有一些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如何从圣经，好，这本书也是以色列国家所推崇的书啊，他们妈妈们最重视的书里面去学习品格教育跟教养。
好棒哦，在社区里面开办这个读书会，跟这群妈妈们大家一起来成长，一起来学习吗？
对，
因为我们要帮助孩子成长，但是其实妈妈自己首先要先生命成长的。
对，
自从孩子出生之后，你陆陆续续会写一些日记啊、文章啊，记录孩子成长的点点滴滴。那什么时候成为一个网络的一个作家？
其实从脸书开始的时候，
是，
那我就常常会在脸书上面就是跟我的朋友啊分享一些生活上的点滴啊，其实妈妈们都是这样子的。
是，
那只是说当我在记录的时候，我会特别记录到一些比较细节的部分。我跟孩子相处的时候，不是我教他什么，是我发现他们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当妈妈，我们会失去的当妈妈的乐趣，是因为我们没有发现孩子身上的亮点，他所带来的欢乐这样子。所以那个部分是我很喜欢的。
过程当中你发现诶，有世界各地的 fans， 他们会关注你的部落格。
是因为有一天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回台三年的一个感想这样子。那其实我所有的文章都是针对孩子教养的这个部分，我是从孩子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那篇文章我本来是分享给我的朋友，结果没想到我的朋友有很大的回响。那其中有一位朋友他是记者，他就说你应该让他公开。没想到我公开了以后呢，那一篇文章有几十万个人看过，让我觉得哇好惊讶哦，因为我没有想到只是一个我自己的心声竟然引起很多的共鸣。但是我相信这是上帝做的事情。
感谢神透过你的文字文笔，还有透过你所创作的音乐，也真的是祝福好多人。谈了这么多，你人生经历了好多的风暴，什么不孕症啦，经济的破产啦，包括你自己在工作上面愿意放下你自己的想法。那当忧郁症再次爆发出来的时候，你又再次靠着上帝走过这个忧郁症的复发，这样一路走过来，可不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些鼓励的话呢？
很多朋友会问我说，你觉得你的忧郁症好了吗？那其实我的答案是我不再去想我的忧郁症到底有没有好这件事情，因为我也不是专业医生嘛，而且对于我来讲他好不好已经不重要的，重要是说我怎么样知道跟他相处。当我学习怎么样跟他相处的时候，无论他存不存在，对我来讲都是没有伤害的。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知道无论我的情绪多么的不好，无论我的环境多么的不好，上帝都在掌管。 God is in control、他掌管的一切的事情。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去寻求上帝立即的帮助、例如像是医治特会啊，要是是什么的。但是在我的生命过程当中呢，神从来没有经过医治特会来医治我，但是他却因为延迟对我的医治呢，反而给我更多的祝福，不只是帮助我知道怎么样跟忧郁症相处，更多的是他透过这一些痛苦，这一些苦难，让我可以更多的去理解别人的感受，成为一个充满情感的人，成为一个愿意去付出，然后不容易再受伤的人。还有呢，在友情，在亲情，在爱情，还有在我们生活上最现实的需要上面，他都供应我们，他都祝福我们。这个是远比我只求忧郁症要好是更大的事情。
过去呢，立志要做不沾锅的思涵生命呢却被上帝一点一滴的扩张了、所以感谢神，生命中虽然有这些暴风雨的来临，但是我们依靠着上帝还是能够安然的来度过。我们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哦，你常常会讲到说要紧紧的倚靠上帝，读圣经，神的话常常带给你安慰跟鼓励。
对，
我想今天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刻，也能不能够你跟我们分享一节常常鼓励你的圣经经文呢？
这几年来，应该可以说将近十年来啊，在我的心里面，我一直不会忘记他的，在任何的时候，我都要记得这一句的，就是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耶和华说呢，因我自己知道我为你们所定的计划是使你们得平安，而不是遭受灾祸的计划，要赐给你们美好的前程和盼望，这是耶和华的宣告。你们要呼求我，要来向我祷告，我就必应允你们。你们要寻找我，只要一心寻求，就必寻见。有的时候我们会对自己所面临的环境感到困惑啊，像迷路一样，你不晓得为什么，或者是说就像我以前会说怎么是我呢，那我们也不晓得为什么上帝会允许它发生。但是呢，上帝他自己完全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我们的疑惑啊，害怕或者是担心，甚至我们的怀疑，在他看起来其实都是平安的，没事， 只要我们向他祷告，不停止遵行他的命令，依靠他，上帝就会应允我们，一定会为我们预备最好的祝福，只要我们信靠他。
今天云彩飞扬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网络作家廖思涵 Elisa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了你的生命故事。在你回到台湾之后呢，出版了这两张音乐专辑，
对，
美好的旅行，第二张专辑呢就是欢喜过日子。
对，之前我在美国的时候写的很多的歌都是抒发自己的情绪，那很多的时候呢，这些歌曲是上帝给我的，他先安慰我，回来的时候呢，我想把它分享给别人，但是因为你知道出专辑不便宜是需要成本的，那如果你请歌手的话还需要另外一样成本，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决定说好吧，那我们既然经费有限我们就自己唱吧就这样子完成了这两张专辑。那一方面也是为了，第一张专辑是为了纪念过去我们那几年不容易的时间，上帝怎么样带领我们走出来。那第二张专辑呢是为我爸爸写的，因为希望我爸爸他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
第二张专辑呢就是欢喜过日子。
对，
再给我们介绍一首歌曲。
在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歌名叫做爱，这首是我很喜欢的歌。那其实呢它的中文版就是爱的真谛，
是，
只是我把它写成台语的。当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对于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有不同的认识。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唱爱的真谛，就是觉得它是首很好的歌啊，然后就是爱嘛，大家都需要爱啊。那后来呢，我以为说保罗在讲爱的时候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有怎么样爱的行动。但是当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我觉得我有更深的看法是什么呢？我觉得当保罗在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情，当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相信他的心里面一定充满了很多的画面，就是在他的人生怎么走过的，上帝怎么样爱他，上帝怎么样对他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有很深很深的体会。所以当我在写这首歌，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常是泪流满面的，唱很多遍我还是觉得很感动。不是因为这首歌好听，当然它真的很好听啦，我很喜欢，但是更重要的是当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面浮现许多的画面，就是在我从年轻一直到现在过程中，每一个患难上帝怎么样带我走过去，那个画面都历历在目，所以会让我的心里充满了感动。这首歌他写爱，就是上帝让我们知道说他是怎么样来爱我们的。
我也相信这首歌曲呢能够流进每一个听众朋友的心，当我们的生命和这首歌交汇的时候，能够激荡出什么样的火花。我们可以来思想，当我们生命感到缺乏的时候，有一份爱已经在那里等候我们去寻找它、
嗯、
那这份爱就是从上帝而来。那今天我们真的非常的开心哦，这个云彩飞扬邀请到廖思涵，也就是网络作家 Elisa 来到我们节目中分享你的生命故事，也带来了两张非常好听的专辑，一张专辑是美好的旅行，以及为爸爸所写的欢喜过日子。现在呢，我们就来聆听这首非常好听的这首台语诗歌《爱》。谢谢 Elisa 来到我们中间，
谢
谢你。
谢
谢。
的小胖，无爱往事牵肠，因为真理来快乐，爱是永远保护，永远相信未失望。
非常感谢今天的来宾 Eliza 廖思涵在节目当中分享她宝贵的生命故事。在十岁那年母亲的过世，到如今 Eliza 她经历了好多好多次的暴风雨，每一场风暴都在人生看似很顺遂的时候出现，让她措手不及，甚至快失去活下去的勇气，也好像这微弱的光火快要被熄灭了。然而上帝在圣经以赛亚书第42章第3节告诉我们，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火把它不吹灭。即使受了重伤的芦苇，即使是快要熄灭的火把，上帝仍然能够使它有力量存活，也能够持续的向世人发光。亲爱的朋友，此刻的你正处在什么样的生命光景呢？真是盼望我们也能够靠着上帝所赐的恩典，在这风雨的路上能够坦然地面对挫折，学会在逆风当中来飞翔哦。 今天的节目我们已经取得了廖思涵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 总共有两片。而如果你愿意多一点认识基督信仰，我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圣经老师帮助你循序渐进了解基督信仰。这是一个免费的课程，你可以借着函授或是网络的方式来学习。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索取 Elisa 廖思涵的故事 CD， 或者你愿意和我聊一聊你的生活点滴，聊聊你的代祷事项，你可以用以下的方式跟我联络。电话请拨 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音如收。感谢廖思涵 Elisa 和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今天非常感谢你的收听，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生命发光，行路有力。我们下一次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为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是你的宝座。
thank you.